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播客《闲话澳洲》，我是雨夜。那么今年的联邦大选日期被定在5月3日，距离现在也是还剩下不到2周的时间。今天呢，我们请到特约嘉宾 Helen Lewis 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有关于大选投票的英文的单词以及短语。Helen 您好。
您好雨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在澳洲这个选票填写方面，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 Helen
先说一下，就是澳洲的一个选举制度吧。澳洲的选举制度呢，它的英文就叫 preferential voting。其实呢，我觉得看到好像偏好选举制这种说法比较多，但是呢，如果说是要真的能够把这一个选举制度的概念能够更好的便于大家理解呢，它其实是一个优先顺序选举制度。当然了，你肯定是有一个你想选的政党，或者你想选的一个议员，然后呢，就是你的选票呢，就体现在你希望把这一位放在第一位。但是呢，不是说你想选的那一位没有办法当选的话，那你的选票就作废了。其实呢，那个选票呢，是可以按照优先顺序来排序的。就是说，如果我希望当选的那一位参选议员没有办法当选的话，那么我希望我的选票呢，接下来会分配给哪一位另外一位参选议员。所以说呢，对于澳洲人来讲呢，他们觉得是从最大的程度上体现了我们选举的民主化。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选举制度呢，如果说用优先顺序选举制度呢来讲，更加能够体现这个选举制度它主要是怎么样运行的。随后呢，选票呢其实分两个部分，是有两张选票。一张呢就是我们知道的 Member of Parliament， 就是 Lower House 下议院或者众议院的议员。这个呢可能是平时日常生活中对我们来讲是能见度最高的。通常你可能听到过澳洲人会说找你的 local member， 就是当地议员，通常来讲指的就是这个众议院的议员，也就是 Member of Parliament。 还有一个呢就是 Senator 呢，他就是参议院，也就是上议院，就是 Upper House， 他是参议院的议员。这个呢是另外一张选票。众议院的选票呢其实是比较简单明了的，比如说一共有9个候选人，那么你就把这9个候选人呢从1到9排序就可以了。那么参议院呢，因为近10多年来有更多的不同的小党派 minor party， 当然是少数党派对吧，但是现在有 micro party， 就是微党派，
小微党派现在很多
对，就是一个党派里面可能只有几个党员这样子的。因为这一些党派的存在，所以我们现在澳洲的参议院的选票呢是非常长的一大张，
深有同感
对，就到了那个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的程度。
那参议院投票方式呢其实跟众议院有所不同，参议院你可以选择是在横线上投票或者是在横线下投票，这样都是可以的。那其实刚才 Helen 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也是指出了澳洲选举它最大的一个特色，那就是 preferential voting，可能很多媒体都会翻译成是偏好投票，但现在呢 AEC 也是有了他自己的官方的翻译，叫做优先顺序投票。
今年呢就说到那个优先顺序投票制呢，大家可能之前听到的是偏好投票，但是呢我其实今年做了一个 AEC 就是澳洲选举委员会它的一个视频字幕的翻译。那么我跟我的翻译搭档呢，我们其实就进行了一些深度的讨论。我们觉得就是偏好投票制呢没有办法完全体现出投票制度的一个完整性跟复杂性。偏好因为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有一种非他莫属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优先顺序投票呢就是给我们更多的选择，就是如果说我想选举的那位候选人没有办法当选的话，那么我的选票会被分配到接下来可能当选的哪一个候选人。他从一定的角度上来讲呢，就体现了澳洲的这个选举制度的民主性，因为就是每一张选票都是不会浪费的。其实澳洲啊，曾经有一个人，他是专门为一些党派呢去设计，就是那个 How to Vote Card， 随后呢让他们去分发，他们会设计比如说有九个候选人，一到九应该如何排序。随后这个人呢就被昵称为 The Preference Whisperer， 就是说是一个在优先顺序排列方面的一个指导大师。因为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奥妙，很多的诀窍，如果说你的第一候选人无法当选的话，你把第二个排在第二呢，有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他就有更好的机会。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是想去选一个政党就是非他莫属的话呢，你可以用他们给你的 how to vote card 去排序，但这也意味着就是如果你想选的那一位候选人没有办法当选的话，你的选票会被分配给的那个人呢就不由你管了，是会由那个政党来决定。所以呢这个呢有利有弊吧。
其实澳洲的这个投票制度跟其他很多国家比如说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获胜这样一种投票制度还是挺不一样的，因为澳洲它联邦大选的话其实是一定要获得这个半数以上的选票才可以当选啊。
对，有些国家是属于 first past post， 就得票最多的那一个党派呢就胜出了，但是澳洲呢能够执政的党派必须是有半数以上的席位，因为澳洲众议院呢它一共有151个席位，所以说呢如果要半数的话呢那么必须是要有76个席位，就是说有76位这个党派的众议员当选，那才可以由这个党派作为执政党。那今年呢大家听到说有可能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完全胜出的情况，那有可能呢是一个 minority government， 因为minority 就是少数嘛， majority 是多数，如果你是超过 50%， 那你就是拿到大多数，但是不到的话呢那就是少数。所以呢 minority government 是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澳洲两大政党，一个呢是工党，还有一个呢就自由党跟国家党联盟。那这两大政党呢一般来讲他们拿到的席位是最多的，随后呢还有绿党啊，还有一些非常小的那种刚才我们说的迷你党派啊，就微小党派啊，还有呢一些是独立的参选人，那这些人呢就是可能都会拿到席位。所以说呢比如说工党没有办法再次拿到超过半数以上的席位再次作为执政党的话呢，那么在工党跟自由党他们的票数相差不大的情况下，那他们就必须要去和一些小的党派或者呢必须要和一些独立当选人去谈判，看看他们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联盟，随后呢就是由比如说工党或者自由党由谈判成功的那一个主要党派呢执政，然后呢是由那些小的党派呢他肯定会提很多条件，说你一定要满足我的这一些愿景，那么我才可以保证在任何立法啊或者任何政策的投票的情况下呢，我一定保证我的票是投给你的。所以呢如果说大家生活在一个选区，而这个选区呢有一个非常可能当选的独立的候选人或者一个小党派的候选人呢，在这种少数党派执政的情况下，就是 minority government 少数政府的情况下呢，其实这一个选区的选民他们的话语权是非常大的，因为如果他们选区的议员是帮助这一个席位没有拿到超过半数的政党变成执政党的话，作为一个联盟变成执政党的话呢，那么他们的愿景实现的可能性要大很多，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他们的那个议员无论是小党派还是独立议员他们有非常大的话语权。
嗯，我记得这种情况十多年前也有发生过一次，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同样也是工党执政，所以今年5月3号之后大家也是可以期待一下会不会再次出现少数政府的这样一个局面哈。那刚才呢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很多关于这个投票机制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那 Helen 我知道啊，就是在5月3日当天呢我们是可以到线下去投票的，那如果是我想提前投票或者是我当天人不在我的这个投票的选区可以怎么做呢？
在投票期间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去 AEC 的网站上去查。一般来讲呢他们会设置一些提前的投票站， 随后呢大家就去查找一下，然后呢去看一下家里附近的提前投票站或者工作场所附近的提前投票站在哪，有空呢大家就可以去把这个票给投了。这样的话呢就不用在周六的话去人山人海，当然了在澳洲一般来讲不会出现人山人海情况，但是可能还是需要排个长队。随后呢这是提前投票，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邮寄投票。邮寄投票呢其实现在就可以去申请了，可以在 AEC 的网站上去申请，告诉他们为什么你那一天没有办法投票。虽然说其实你那一天不一定要在自己的选区投票，你可以在其他选区投票都可以，但是呢如果说你那一天人在澳洲国内，但是呢你的在的地方呢没有任何投票点的话，那么你可以去申请。还有一系列其他的原因，大家可以去到 AEC 的网站上去找。随后呢 AEC 会把邮寄投票的那些选票呢就发出去了，随后你收到之后填完，随后寄回给 AEC 就行了。当然了，如果说你是回国啦，或者呢是去其他国家旅游啦，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有两个办法，一个呢去 AEC 的网站上查找一下，就是 AEC 在海外设了哪些投票点。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在 AEC 的网站上有一个表格，就是说你人在海外无法投票的这个表格，你去把这个表格填好上交，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澳洲的投票，如果你是澳洲公民的话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呢是你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但是澳洲呢是强制性的一个投票制度，所以说除非你有特别好的理由，你是不允许不投票的，不然的话呢是会有后果的。
所以说在澳洲这个强制投票的规定之下，其实我们去注册成为选民啊，以及投票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在澳洲是不是也可以去电话投票呢？
对，澳洲呢的确是有电话投票的情况，但是呢电话投票呢就是针对一些比较特殊的人士了，不是一般的人都可以去用电话投票。电话投票呢一般只是对盲人或者呢有视觉障碍的人士开通。在澳洲的话投票的方式还是多种多样的，大家呢都是可以有办法去进行投票。
其实我个人啊还是觉得5月3日在线下投票比较有仪式感，因为我个人就是每次投票的话一定要去吃一下他的 democracy sausage 的。
对对对，澳洲的 democracy sausage 是非常有名的，就是从字面的意思来讲，澳洲的 democracy sausage 那它就是民主烤肠。就是大家知道 Bunnings 外面经常有就是为各种民间组织捐款啊之类的作为一种形式可以买那个烤肠吗？那在投票站呢就是每一次都是会有这种情况，搞得非常热闹。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那天想要体验一下澳洲投票的这一种气氛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去现场投票。排队的时候大家可以聊一聊啊之类的，随后呢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是各个候选人他们会跟你说什么。虽然说在一个选区有不同的投票点，但是呢说不定你的候选人你想选的那一位有望成为议员的候选人呢他就在那个选区，那也可以跟他聊一聊。
可以看一看他即将要在这个选区推出的一些政策。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 Helen 给大家带来的分享。我现在呢也是已经看到有很多的候选人已经在拜票了，前两天我家里也是有候选人就是来敲门啊，来推行他们的一些政策。那5月3日呢大家也是要记得在线下去投票，如果不可以在线下投票的话呢也可以提前申请邮寄投票，或者是如果您有视觉障碍的话呢也是可以申请电话投票。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 Helen。
谢谢雨夜，谢谢听众朋友们。
在即将到来的联邦大选中，18至44岁的选民有望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投票力量。千禧世代和 Z 世代预计将占选民总数的近一半，这是他们在人数上首次超越婴儿潮一代。政治分析人士指出，这一代际更替将对选情产生深远影响。研究显示，年轻选民对主要政党的忠诚度相对较低，更倾向于依据个人价值观进行投票，而不是一味地支持某个政党。 SBS 普通话在墨尔本街头采访到了几位 Z 世代选民，下面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When I vote, I think I'm more interested in the values of the candidate and what they represent.
在投票的时候，我更看重的是候选人的价值观，他们代表什么，他们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以及他们希望在哪些政策上推动改变。
In our country, in our policies.
When I do vote, I try to do my research I can on each.Personal party that I'm voting for to make sure that
我会在投票前尽量去了解每个政党的立场，看看他们关注的议题是不是我也关心的。
Definitely compared to our parents, but I would say the views within Gen Z are also really, really diverse.
我们和父母相比确实有很大差异，但是即使在 Z 世代内部，观点也非常多元。像我爸妈其实是比较自由派的，所以我从来没有觉得跟他们格格不入。但是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在价值观上和父母有着很大的冲突。
They're very conservative, very like right.Leaning to the extreme.
他们父母辈非常保守，甚至可以说是极端右翼。而我、我的弟弟和我的朋友们基本上都是偏左的。
I think we're more focused on our rights and equal rights.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更在意的是自身的权利、平等、气候变化，还有政策是否公平等问题。而我们的父母那一代可能更加关心生活成本、经济还有住房问题。年轻一代更加看重的是权利和平等，以及整个世界的发展。
Like the economy and the housing crisis, whereas us younger generations would be more focused on like rights and equal rights and sort of like the world as a whole.
I think the issues. I think like especially now, it's very.Us versus them.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很多的政治广告都在制造我们对他们的对立情绪，好像不是他们坏就是我们坏。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关注具体问题以及他们会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Any content online, especially with social media, is geared to get a reaction, and so they use the most reactive issues to get.Clicks, essentially.
我觉得网上的内容，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往往是为了引发情绪而设计的。他们会挑选最有争议的问题来吸引点击，制造热度。而很多人可能缺乏批判性的思维，就非常容易被这些煽动性的内容影响，被带节奏。我们在过去几次全球选举之中也看到了这种情况。
When I think of traditional media like TV and radio, it seems to be much more right dominated.
我觉得传统媒体，比如说电视和广播，很多时候都偏右派。而在像 Instagram、TikTok 这样的社交平台上，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多来自和我们年龄相仿、没有政党或是商业赞助背景的人的声音，这一点非常好。
I think that there's a lot of information that can be spread on TikTok.
我觉得 TikTok 上确实可以看到很多关于选举和政党的资讯。不过它也可能成为虚假信息的来源。如果你被困在一个算法推荐的内容圈里，也不能说是错误的算法，只是和别的群体不同，就非常容易陷入某种极端立场。比如说我看到的内容和其他人很不一样，这种情况下辨别信息真伪就变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获取选举资讯时。
So I think that's a bit of an issue. So I think combating misinformation and disinformation is really important in terms of where you're getting your information on the election.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